三天过后便是立秋，正秋作福，本是秋老虎作威之时，偏头夜下了一场透雨，还吹了一阵的西风，清晨起来响晴的天气竟透出凉意来。敦敏敦成头天约好了乐敏一道会同刘孝林去张家湾访雪琴家的。他们兄弟分院住，一大早各自牵了一头骡子从大门出来，正好敌面相逢，几乎同时看了看表，不禁会心的哈哈一笑。上了骑，竟奔户部大街西边乐敏的状元次第而来。
恰到乐敏门首，一眼瞧见钱度正在下马，还带着一群官员，坐轿骑马的各不一等。看见这两个黄带子阿哥过来，忙都站住了。有几个还是他家骑奴，忙不迭过来，有的扶他们哥下骑，有的伺候拴骡子，请安嘘寒问暖，说天气的闹成一片。敦成由着鸽子和这些人应酬，上前笑着说：
钱鬼子听说近三月升官，一大早就来巴结了。
钱度和他们熟人极了的，只略一拱手作礼，嬉笑着说：
敦三爷，老瓜落到猪身上，竟瞧着人家黑了啊。小洛选了汉阳首府，进京引荐，乐敏回头就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想请过去。
他做了个举杯吃酒的架子，又说
他面子不够，只好请吏部黄侍郎出面做东，他掏腰包。老黄跟乐三爷交情不深，又晚了我和小鲁也算患难之交，不好扫他的兴。昨晚来过，乐民说这几日应酬太多，怕去不了，所以我抢先一步。二位爷，我可是比你们先到的呀。
敦成笑着捶了钱度胸前一把，说道：
什么黄鼠狼狗欢子呀，今儿我要请客。老丁，是黄英杰是吧？
他突然转脸问一个六品顶戴的官员。那老丁似也是敦家旗下奴，忙跪了打签请安，说道：
回爷的话，是黄英杰。
敦成笑着说：
你给他传话，就说我和二爷要出城转转，借他的轿车，叫他亲自赶车过来送送爷。
老丁诺诺连声答应着，敦敏已经过来了，笑着说：
就说乐三爷今儿有事，叫他改个日子再请，我们就不搅他的兴了，明白了？
明白明白明白。这是爷的恩典，赏他的脸嘛。
钱度见他二人赶客，大热天他也想到郊外走走，因笑着对众人说：
二位经过将军搅了老黄的席，咱们也散了吧，改日再吃他的。
众人纷纷回轿上马间，乐敏早已经迎了出来，让手请二敦和钱度进府，说道：
他们进去禀说，有两位黄带子爷在门口撵我的客，我猜就是你们。果不其然，我也不想去吃这个酒，正思量推脱的，就没出来接你们，期望恕罪罢了。
敦成笑着进院，却不肯进屋，站在葡萄架下说道：
好啊，叫我待人受过呀。你一个闺女许两家，幸亏黄鼠狼是我们包衣，换了别人你准爽约，不定拖着我们一道去陪酒呢。
目光搜寻着摘了一串紫嘟嘟的大葡萄，一边甜一边酥着吃，口中说：
不进屋了，你赶紧收拾准备走路是正经，再待一会儿不定又有人来请了。
乐民只好也不进屋，只吩咐管家：
给我备马，告诉太太我出门拜客，天黑才能回来，
冀中堂的公子进学，又和乔银太家的定亲，晚上请客，叫太太过去喝一喝，陪戚夫人吃酒，替我搞个座儿，给我多带点钱啊，银票也成，要是回来早了，兴许也赶过去的。
那管家连声答应着，有问
1000两的银票成不成啊？
见乐敏不耐烦，忙就去了。敦成便问，
小林公不能一同去了吗？
敦敏皱着眉说道，
哎呀，他老了，近80的人了，那天呢，走着走着到头就晕了，70不留宿，80不留饭，我怕出事儿，急忙回来了，今儿不要叫他了。血亲一顾啊，脂砚斋几户扫一干人，老病死走，风流云散呐、啊，再不是当年的情景了。
说罢长透一口气。敦成怔了一会儿说，
哎，人呢，还不就那回事吗？好比庄稼剃苗，剃了一茬又一茬，也有老天爷犯糊涂，瞅着哪个不顺眼，顺手剃掉的，熟了割掉，那叫中天年，水旱温黄瓢湿遍野，那叫结束。就如我们去看雪琴家，也就尽尽心罢了，还能救活他不成吗？
说着已抱马匹备好，四人一同出来，各自上马侧边出城，径奔张家湾。因有方才那几句对话，几个人心里感触都有些沉闷。出了城，过通州，人烟顿渐稀少，一阵儿青的天，广袤无垠的天穹下，一幔碧青的青纱帐，因夜里下了雨，咕咕的拔节儿响，夹道杨柳老槐浓荫遮蔽，在风中枝干摇曳，酥酥瑟瑟抖动的叶片碰撞，和着蝉鸣响成一片。关到北边极目远处，燕山余脉绵延起伏，都被灰褐色的蓝气飘渺蒙遮。虽已至秋令节气，可天气仍在盛暑之中。从人众丛杂的城里乍出，望着这略带了秋气的原野，几个人心胸都为之一快。一阵哨风扫树而来，扑胸的凉爽。敦成第一个打破沉默，快活地呼啸一声，
哎呀，好风啊，他妈的，城里的风都是臭的，汗臭脚臭人肉臭味都有。
乐敏的兴致也很高，深深吸了一口气儿，许久才透出来，
这话不错呀，你们瞧着我乐敏，哼，到晚年呢，我绝不学张恒臣那样恋战，我必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带着老婆儿女男耕女织。
敦成一手执缰，一手扶着急走的骡子，随着一纵一送，口中笑着说，
说说容易罢了，满城风雨尽重阳，只写了一句崔克蓄力来了，诗就没兴了。我在德州遇见马儿垮子，跟我垮说呀，吃过人肉，问了问，原来是小兰公的老脚皮包馅儿饺子，他还蛮得意，说有几个人能吃到宰相肉的。上回啊，遇到台湾知府徐有德，不服肩头上头绣了个龙爪子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个别呀、啊？他说我避辞时候啊，皇上拍了拍我的肩头，说台湾要紧，好生作去，勿负朕望。这是皇上拍过的地方，当然要绣上龙爪。人呐，哎呀，到什么劲儿就有什么样啊，
这会子想的桃花源，晚间吃酒，满眼满心都是酒菜，见了皇上激动，思量中君，回任上见了银子，皇上也忘了，百姓也忘了，桃花源也忘了。
他没说完，钱度已经失笑，接口说，
祖宗也忘了，爹娘也忘了，天理良心都忘了。
说的四个人一起扬鞭大笑。这么一路说笑，不知不觉间已经走了一个半时辰，蹲成在骡子上，忽然扬鞭一指，
哎，看没看见这河湾上的那座小桥啊，对岸那个土缸子下头的村子就是张家湾了。
四个人几乎同时勒住了坐骑，望着融融日光下苍翠笼罩的这个镇子，蓦然间都是心里一沉，一路欢快突然消失殆尽。乐敏还是头一次来，敦诚敦敏每回京却都是必来的，就在河湾对岸两涧之遥，树旁婆娑老树掩映着三间茅屋里，他们曾多少次一道拥炉煮酒脱帽论文，有多少次一道一个背上驮了大毛，一个向上骑了小毛，和雪琴沿河岸踏雪寻胜，咏诗作词。这一湾碧水仍旧一滑而东，敦诚曾背着小毛跨石凳，装作不小心，叔侄俩一同失足落水，叔侄俩在水中打水仗嬉戏，雪琴也抱着大毛跳进来，四个人打得水花四溅。敦敏和方清站在岸上含笑观战的情景，宛如昨日才发生的事儿。如今河水依然清浅如昔，岸边依旧杨柳丝丝缕缕随风摇荡，水中卵石依旧拍绿音韵柔弱碧烟，却是故人已逝，空设宴肴。
敦诚的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，却听钱度哽着嗓音对乐敏说，你看过去这座石桥一满上坡，几株老槐树掩着的那个柴门院子就是雪琴家呀，院前那株大柳树底下几根条石的，夏天我们常在那底下歇凉喝酒啊。
乐敏也不生感慨，却不似三人那样悲戚，牵马踏着小石桥走在前头，叹道，
我们过去看看吧，我还记得二爷寄给我赠琴谱的诗，碧水青山曲径斜，碧螺门巷足烟霞，寻诗人去留僧舍，买花钱米赴酒家，掩饰枯歌悲欲和，秦淮风月亦繁华，新仇旧恨知多少，一醉冒臊白眼霞呀。
沿着他也阴哑了。四个人过了小桥，乐敏这才看清楚，雪琴家柴院并不在镇里，是孤零零的坐落在河岸上的一个堤岗上，只是林木茂密，远看却和村庄连接在一起而已。此时天已将午了，一色浓绿的芳草漫堤远去，那条蜿蜒小道上也都稀稀落落长了草，却都株株挺拔，似乎没有人踩过。眼望着紧闭的柴门，低矮的短墙上爬满了碧螺牵牛，静的只听草中鸣琼细细的吟鸣，他们越来越觉得 是一座空舍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他们心头，仿佛怕踏陷了那条土路，四个人放了缰绳，由着骡马去啃草饮水，小心翼翼到门前。敦成上前定了定神儿，才轻轻地敲门，小声叫：“
谢谢嫂子。”“冯清，我是敦老三，来看您来了。”没有人应声。敦成隔着门缝去了去，一把推去那破旧不堪的柴门，吱呀一声呻吟，连轴断了，歪在一边。四个人进了院儿，便一目了然，这里果然早已人去院空。乐民仔细打量，三间茅屋顶上扇草朽黑，几处塌陷，檐下门窗尘封蛛网，芍苗黄蒿东一株西一丝，长得齐胸口，连西山墙根草棚子底下剁的劈柴也都朽了，长满了苔藓，爬着纤细黄弱的何首乌藤，只有东窗下一丛勿忘我花开得极旺，在娇艳的日光下，花叶鲜明的刺人眼目。
钱度见那门没锁，轻手推开了，一只獾子冲门而出，把四个人都吓了一跳。进门看时更是凄凉，镜子窗棂纸破，阳光斑驳透入，屋里阴气难当，大约酒漏潮湿，地下白茸茸一层毛，印着不知名的小兽的爪印。原来糊的整洁光亮的壁纸，烟熏虫蛀的变了暗青色，炕上的破席上还扔着一卷烂毡子，还有捡过的碎纸片，杂乱不堪的散落在炕上炕下。那捆竹面是曹雪芹糊风筝用的，贴炕靠在墙角也已经朽得变色了。靠北墙敦成亲手贴的那幅和和二仙画也已经褪了色，变得惨淡幽暗，画上一男一女两个童子仍在启唇向人微笑，仿佛在说，这里的事我们看见过。钱度说道：“
站在这个屋里啊，心里都发酸，咱们到村里问问吧。”
三个人满心的凄惶，点头正要退出，敦成眼尖，一眼瞧见南壁门西几行墨迹，说道：“
哎，这里头有碧题诗，是哦，伊泉先生来过。”
敦敏乐敏顺他手指方向看去，果然见是一首题壁诗，上面写着：“伤秦西居士，谢草池边小路香，怀人不见泪成行，北风徒冷魂难返，白雪各残梦正常，秦国坏囊声默默，剑横破下影茫茫，多情再问藏修地，翠蝶空心晚照凉。”春柳居诗，甲申正月，古淡残笔。
果然是张怡泉一手极刚健的瘦金体字迹。四个人在这残垣败屋里相对无言，都有满心的话，却又无从谈起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乐民才说：“ 咱们到镇子里先吃点饭，再打听方清的下落。我估着方清是他想说改世了人家，这话毕竟不忍出口，所以道啊，或是投了亲戚，或是回了南京啊，咱们问问明白再说吧。
敦敏默然点头，敦诚却不甘心，钻进东灶屋又翻看一气，失望地拍着手上灰尘出来，说道：“
走吧。”